在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十二节，一段非常美好的福音的讲道，关于施洗约翰。好，我给大家念一下。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也可以，英文是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天的主题，怎样的人才能进神的国？我们求圣灵来带领我们。真的，我们要听神的话语，要来听福音。我们今天所听到的就是施洗约翰是主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他怎样的来传福音？他的福音跟我们今天的传道人所传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呢？我们跟他所传的有什么区别呢？真的，施洗约翰所传讲的福音，他把整个福音传讲的非常的清楚，每一个部分，不管是从神的主权，还是人的责任，以及将来的审判，以及人的现状，他都把它讲得很清楚。真的，我们从他的传道中，他的福音的讲道中去看，去听他的传道，去学习神的话语，这是真正神的仆人所传的福音的信息。所以让我们真的带着我们一颗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聆听这位神忠心的仆人所传的福音的真理。求圣灵来预备我们的心，那我们今天还没有得救的人就能够像约翰所传的真理，你们应当悔改，非常重要。因为天国近了，天国近了，只有悔改的人，只有真心悔改的人，这是得救的最基本的前提，必须悔改。什么是真正的悔改？好，开始前我们还是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求主来预备我们的心。阿们。好，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开始。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你们应当悔改，因为天国 近了。施洗约翰非常熟悉的一个名字，他是祭司的儿子，他30岁开始出来传道侍奉，比主耶稣早半年的时间，因为他比主耶稣基督大半岁，在肉身上他比他早出生6个月，他们在世上是亲戚的关系。所以施洗约翰他没有去到耶路撒冷圣殿，而是在犹太的旷野，在约旦河边，在旷野人烟荒无人烟的地方。所以谁能够想象在旷野，一个传道人跑去旷野，跑去无人居住的地方，只有野兽的地方，只有杂草的地方，来传天国的福音。今天我们以为寻求神必须去那大教堂，去那非常非常人满为患的地方，那么多的人的地方，因为我们要有宗教仪式感，我们是来敬拜神，所以你要去那些宗教场所，那些大型的宗教机构，那里的传道人，而且他们很多都是神学院毕业的，很有知识，很有学问，而且他们有相关的一些机构所颁发的证书，甚至传道证。所以不管在建筑上，在他们所使用的设备上，你会发现非常的富丽堂皇，还有在处的地位上，地理位置上，他们处于市中心，很多处于那种人非常聚集的地方，都是非常绝佳的一个地理位置，真的这是非常美好的。我们真的盼望我们真的也有一个这样的地方，许许多多的人在那里祷告，听到聚会。所以人普遍的认为这种地方应该是离神最近，但是让我们今天看见神所差派的仆人施洗约翰，耶稣基督开路先锋，他出来侍奉，他是祭司的儿子，他有这样的资格，他可以，但是他没有，他去到旷野，他没有在耶路撒冷。所以我们说传福音不是要去人多的地方吗？尤其是那些大教堂。但是今天圣经告诉我们，神的仆人往往去到的是旷野，神所呼召的仆人是那些不被人关注的地方，是那些人所认为不配的地方。人所尊贵的往往是神所重用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想，为什么神要差派约拿去尼尼微，去那些外邦人那里，所以是那些不被人看好的地方。你说那里没有人传福音，没有人的话，那么传福音给谁听？你可能会心里说，那里没有人，谁会来听？那里交通是那样的不方便，是那样的偏僻。可能我们也认为我们所处的地方很偏僻，以前一个熟人也没有，周边也都是不信的人，那么谁会来听？但是这就是神的作为，完全超越人的思维。所以人所尊贵的往往在神是正务的。所以这里是为了教导我们从始至终能够带领人来听福音，能够有福音的地方都是神的作为，绝对不是靠着人的智慧。真正神的仆人是谦卑顺服的神的。我们去思想新约里面神怎样差派腓力去拯救那个埃塞俄比亚的差遣，在旷野圣灵让他去旷野给这个人传福音，谁都想象不到在旷野能做什么，但是在那里有一个灵魂得救了。其实真正神的仆人是谦卑的，是顺服神的，绝对不是为了迎合人的需要，不是说人要去到哪里神就要差派仆人去到那里，所以绝对不是人说了算的。神 本来传纯正的福音，其实我们都知道很少人会喜欢，人都不喜欢听纯正的福音。因为什么教会里面大教堂里面那么多人，因为他们不传福音，他们都是传人喜欢听的。在旷野传讲福音，那么如果又是在旷野，就更加不会有人来听了。但是我们所处的整个世界，你要知道一点，就是旷野。不管你去哪里，你去到大教堂也好，去到大城市也好，都是旷野，都是属灵的旷野，灵魂都是死的。让我们不要因为来教会的人少而稀奇，不要因为得救的人不多而感到惊讶。往往在人想不到的地方，今天我们看到神会兴起他自己的仆人来传讲那天国的福音，这就是神的作为，要废掉人的聪明和智慧。所以让我们确实的明白，拯救完全是出于神自己的工作，救恩是神的主权，不是人的决定。福音的事工绝对不是为了迎合人的需求，如果是迎合人的需求，那我们何必要传福音，人都不喜欢听。神说一个灵魂得救，但是足以让整个天国为之欢呼。那么我们看见，哪怕是只有一个人来听，哪怕是只有一个人在寻求，那也是好的无比的。我们就不应该停止，我们更应当竭力的来传福音。更何况神不断的在带领新的朋友来到这里来听这天国的福音。所以让我们懂得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施洗约翰传什么？我们来听一下这位神的仆人是怎么传福音的。首先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他没有说你们要来信耶稣，因为你可以从这个世界得到好处，没有。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去思想天上的事，要因为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只有悔改的人才能够承受，只有真正悔改的人，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不管在哪里传道，最重要的是所传讲的内容必须是天国的福音。施洗约翰虽然只有短短半年的时间在传福音，但是他一直忠实的传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也知道真正圣经里面记载的只有两个他的门徒最后去跟从了耶稣基督，整个犹大全地的人这个时候都来听他的讲道，都来受他的水洗，都说自己要悔改。你想一想，但是最后圣经所记载的只有两个真正的去跟从了耶稣，在主耶稣在世的时间，他没有教导人，施洗约翰他没有教导人怎样来过好这个世界的生活，他是耶稣基督开路先锋，他必须全部的精力来预备人的心，来迎接救主的到来。所以这和今天许多传道人区别非常大，在他的口中几乎听不见。所以在今天有很多的人，他们传讲，他们在传什么，他们的口里面很难听到，甚至连主耶稣的名字都听不到，只能在最后结束的祷告的时候，可能在祷告的时候最后结束的时候会提到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都在传讲人的意念。所以传道人所传的是什么？是在表达自己的心意吗？到底跟救恩有没有任何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施洗约翰说你们要悔改，这是他所说的第一句话，悔改。悔改是什么？转离自己的道路，转离你的道路，来归向神的道路，调转你的脚步，来回转归向神。以赛亚先知说的更为切切，在以赛亚书的第55章的第7节， 以赛亚先知说，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所有不幸的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你要离弃你这世界的道路，你要除掉你这以往的意念，你所学的，你这一生以来所积攒这世界的智慧，你自己的意念要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必连续他。你不仅要除掉，要转离你的道路，你还要来归向耶和华，归向神。当归向我们的神就是耶稣基督，神只借着耶稣基督，因为神必广行赦免，所以你要来寻求神，你要来寻求他的赦免赦罪。所以为什么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世人都向往天国，因为神借着我们里面的良心告诉我们，天国是完美的，只有完全的人才能进入。没有人真的明白天国到底是怎样的，我们没有人进入过天国，所以没有人真的明白天国是怎样的。所以世界上的人，他们都会去幻想一个对天国的美好的愿景，但是都不是真正神所启示的天国。天国仅仅存在于主耶稣基督里面，是完全圣洁无罪的。主说，若不借着耶稣基督，如果你不借着主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没有人能够认识神，到神那里去，没有人能够进入天国，就是神的国，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假如你所向往的天国没有耶稣基督，那是地狱，那会变成地狱。主耶稣基督他已经来了，他为除去罪而亲身的来担当了我们的罪，来承受了神对罪的愤怒。所以哥林多后书的5:21里面，保罗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神的义。哥罗西书1:20里面，保罗继续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所以天国就在你们的身边，神的国已经临到你们了，神所预言的女人的后裔，罪人的救主已经来临了。所以你要预备自己的心来迎接他。我们在这个世界已经几十年，都随从的是今世的风俗和人的智慧，我们都在思念这地上的事，我们都是那样的悲悲惨惨的，死后下入地狱，永远的与神隔绝，与天国隔绝，我们跟天国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们根本不明白属灵的事情，更加不能够进入天国。但是约翰告诉我们，告诉犹太人，同时向全世界宣告，天国近了，神道成肉身已经临到这个世界，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可再随从这个世界，随从这个堕落的世界，浑浑噩噩的，漫无目的的虚度神给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光阴。不要依靠任何宗教的信仰的仪式，你必须亲自的来寻求认识这位救主，经历他的赦罪之恩。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同样讲论的是重生得救的真理，是一致的。人若不从水和圣灵所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天国虽然离我们很近，而且天国的福音虽然在我们耳边传讲，但是 你必须经历重生，你必须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神赐给你属灵的生命，前提是你必须离弃你从前的道路，所以你要悔改，你要真正的悔改，离弃罪，调转你的脚步，归向神，祈求神赐给你新的生命，要求他来赦免你的罪，赐给你新的生命，那样你才能够承受天国。所以天国真的离你很近，离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近。今天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临到这里，所以难道不是离你近在咫尺吗？许多人没有这样的机会听到这样美好重生得救的真理。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呼召每一个人，每一个听到的人，你要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就是那通往神的国，通往天国那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就是道路，就是真理，他就是天国，他就是天国本身。所以天国到底离我们有多近？保罗说，这道离你们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这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非常简单，在你心里你相信了，你不用跑到别的地方去，你不用跑到那些仪式的地方去，那些宗教场所，那些大型的那些机构，你相信了，你就真的得救了，就必得救。接下来第三节，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所以以赛亚先知在主前700年前就预言了基督的开路先锋的到来，这是在耶稣基督之前700年，就是我们今天2700年前，先知以赛亚所对救主发出的预言，对弥赛亚啊，对约翰的预言。所以约翰来到这个世界，在主面前做开路先锋，他就像黎明前的那颗最亮的晨星。我们都看过，有的人可能看过启明星，他是在黎明之前最亮的一颗星。施洗约翰就是预言中的救主的开路先锋，在那旷野中的人声，人喊着的声音，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所以他把自己比作是声音，那声音，那旷野喊叫的声音，他正是在旷野，在预备主的道，在修直他的路的那一位。所以我们要迎接救主，我们想要寻见神，就必须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偶像，一切的骄傲自义。你要转离这一切，你不可能再保留这些，不要再让任何人的智慧，你自己的偏见来阻挡你和耶稣基督之间。我们与神之间是有罪的深渊相隔，我们的道路是堵死的，我们通往天国的道路是堵死的。虽然我们自己没办法去到神面前，但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救主的到来。你时刻都要预备好，尤其是在听到的时候，真的，神借着他的仆人所传的话语，就是耶稣基督他的道，他在我们的心里面对我们的呼召，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不要保留任何的罪，因为神是嫉妒的神，记住了，神是嫉邪的神，他绝对不会让你既想保留罪，既是爱这个世界，继续过你以前的生活，你又想来寻求神，又想要寻见神，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神是嫉妒的神，他不能够容忍任何的罪，所以我们必须悔改。悔改不是你除，不是你改变一下自己，悔改不是这样的，不是你改变，不是你今天停止犯这个罪， 不是你去克制犯那个罪，是你转离你的道路，转离以前一切的道路，你自己所走的世界的道路，来归向神，去走神所为你预备的道路，借着信靠耶稣基督才能与神和好。接下来第四节我们来看这个约翰他是怎样的，他是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所以这里不是教导我们像约翰那样去过一个艰苦朴素的生活，可是很多人在这里借题发挥了，有的人我们也要像那他约翰一样，要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打补丁的衣服要去吃那些，不要，当然我们不要浪费，但是不能够说像约翰一样我们就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就去到旷野，我们去过隐居的生活。在这里是局具是一种象征的意义，也是应验了圣经的预言，就是神特别预言的预备的神耶稣基督的开幕先锋。这里表明约翰他是将自己分别为圣，他不愿意让世界缠累自己，他不让这些外在的东西占据他的心，从而不能够专心的来为主开道路，来顺服神一切的带领，侍奉神，传福音给犹太人。所以这里神的儿女，我们想要复兴教会，神在我们中间，你想要成就更大的事工，要兴起拯救，我们必须分别为圣，我们必须要洁净自己，我们不可能要被这个世界缠累，我们更不能够贪恋世俗，要把我们全部的心思意念都放在那属天的事情上。神的儿女，这是我们应当做的，这样我们才会轻看这个世界，我们才会轻看人所尊贵的，你才不会惧怕人，你才不会失去信心，你才能够专心的来跟随主耶稣基督，你才不会堕落迷惑。所以第五节我们继续来看，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好，我们看见自己约翰的影响力有多大，整个犹太全地甚至耶路撒冷城的人都去到了旷野，他们都去到旷野，他们都不辞辛苦的去到旷野，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自己的罪，接受约翰的洗礼，悔改的洗礼。犹太人真的很喜欢听约翰所传的天国的福音，就连当时犹大帝那分封的王希律，他也成为了约翰的门徒，而且多有照着行遵行。约翰的讲道充满了圣灵的恩膏，让他们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并且为了表明自己的悔改的决心，他们接受约翰的洗礼。但是我们知道约翰能做的，他只是预备人心去仰望救主，告诉他们罪必须得到赦免，他的洗礼不能够拯救任何一个人，约翰的洗礼不能够让任何一个人重生得救。从下面约翰的讲道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明白，如果没有下面的讲道，可能很多人会误解，他们得救了，他们接受了约翰的洗礼，他们悔改了，他们是不是得救了。好，我们这里来看一下第七节，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是犹太人教会的最高的领袖，主要还是法利赛人为主，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好，这里真的我们也看过有的传道人，他们会在讲台上来呼召人来接受主救主，来信耶稣基督，你们要如果表达你们的心意，你们愿意的，你们都可以来 都可以站在前面来，我给你们祷告，你们接受了，你们就是基督徒了。所以这是给这一类的传道人最大的回应，那是最无耻的传道，那是最毁灭灵魂的传道。我们看看约翰怎么说的，许多他看见这些许多要来悔改要来受洗的人，甚至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这么有名望的教会的领袖，宗教领袖，约翰非常清楚这些人所行的完全和他们所宣称的信仰相悖，他们是宗教领袖，是犹太人的官，是教导人圣经的。按理说约翰非常高兴才对啊，按理说他应该非常的欢迎他们来，来啊，你们都来。通常人们都会认为，你们看看，连宗教界最高权威机构的人都来承认自己的罪，来受我的洗，哇，我该感到多么的自豪和骄傲自信啊，何等有说服力啊。但是约翰并没有奉承和迎合这些宗教领袖，为自己积攒名声，反而责备他们的罪，毒蛇的种类，他责备他们是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我们曾经也有过很多毒蛇的种类，受过洗的，宣告信仰的，但是他们还是毒蛇的种类，最后他们还是离弃了神的道路。当然我们不知道谁真正的悔改，谁没有真正的悔改，但在这里圣灵指示约翰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因为他是被圣灵充满的。我真的非常佩服约翰的勇气，他真的不畏权势，他内心所关心的是什么？是他的名望吗？是他自己的生命吗？是他的在世上的利益吗？不是，他内心所关心的是人的灵魂，是人的灵魂，不是人的名誉。他知道这些人假冒为善，虽然约翰在旷野传道，但他非常清楚。所以你要知道，约翰虽然在旷野传道，但他非常了解这些人的背景，他不是一问三不知，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他非常清楚这些宗教领袖平日里所行的那些罪恶贪财，爱在人的面前彰显自己，欺压孤儿寡妇，勾引人入教，不传真理，他们的信仰已经完全沦为了一种仪式性的信仰，只是在相互的讨好，只是在荣耀自己，欺骗别人说平安了，你有平安了，你只要奉献了，好，你多么有爱心，你有平安了，你是一个基督徒了。他们并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约翰说他们还是毒蛇的种类，他们的心还是属魔鬼的，他们还在神的愤怒之下，他们并不是真心的悔改，认识到自己的罪，他们只是做给犹太人看的，所以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做给人看的，是讨好百姓，讨好人。所以约翰明明的责备他们，说是毒蛇的种类。你要知道，当时的犹太人都认为约翰是先知，所以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既然百姓都承认他们是先知的话，那他们也会去做一做，表明自己顺服神，听先知的话。但他们的本性还是堕落的，他们没有真的悔改，他们的本性是罪恶的，他们只配得神的愤怒。所以约翰在后面所讲的真理，关于神的审判非常的严厉，就像毒蛇的一样有毒，他们还是有毒的，还是要被除灭的。所以真的，今天许多人在教会中为了迎合人，迎合教会而自愿承认自己的罪的人非常多，愿意遵守教会的仪式，愿意受洗归入基督，真的他们觉得非常有面子，得到一个基督徒的名分，在有形的教会中成为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他们受洗了，他们颁发了受洗证书，他们学习了，他们有资格证了， 他们正式的被教会纳入为会友，但他们依然是施洗约翰所说的毒蛇的种类，他们没有被圣灵重生，神的愤怒并没有从他们头上挪去。这是今天地上教会普遍的问题，就跟当时的法利赛人一样，没什么区别，勾引人入教却不将真理传给他们，只是让人盲目的接受一个真理，一个信仰，只为了教会的人数。所以你发现今天教会所追寻的是人数，是规模，是奉献，逼着你去奉献，强迫人去过基督徒的生活，却不管灵魂的死活。我们知道一个人真的没有重生的人，他们是不可能活出基督的样式的，他们也不可能过基督徒的生活的。你要他去遵守基督徒的生活，神的诫命，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他们是那样的痛苦，一次一次的哭泣悔改，想要悔改确实不能，他们做不到。为什么施洗约翰如此严厉的责备这些做领袖的人？首先因为约翰他是主的开路先锋，他被圣灵充满了，他是预备人的心来迎接主。所以不管是普通的老百姓，还是教会的领袖神职人员，所以不管你是谁，牧师也好，你必须经历重生得救，你必须接待耶稣基督，你必须被圣灵重生。他只是讨约翰只讨神的喜悦，他是在忠实的传讲福音，所以他不是在传人所喜欢的，就像耶利米一样的，不是传人喜欢听的，只是传那些祝福的言语，而是一针见血的指出人的罪，这就是神忠心的传道人所做的，不是盲目。第二，约翰的责备不是盲目的责备，记住了，他不是一个传道人在讲台上发疯似的疯狂的责备，只知道责备，他指出是什么？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不仅要结出果子，而且你们的果子必须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他看不见这些人身上的果子，所以他着急为他们，看不见他们身上有好的果子，结满了坏的果子，所以他非常着急，他必须责备。当然约翰所指的是内心属灵的果子，而不仅仅是外表行为的转变，你必须拥有属灵的生命，那圣洁荣耀神的生命，渴慕圣洁的生命，这样的生命必然的会恨罪和一切的假道。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你听见真理，你是那样的愤恨转离离弃，那么怎么能证明你是真正的悔改？只是说会恨恶一切假道，这样的人不会爱那些讨人喜欢的，他是爱灵魂的心，不是爱人奉承的心，所以才能够与那悔改的心匹配。他是爱灵魂的，他所爱听的是关于灵魂的救恩，那美好的真理。所以你很容易分辨一个人他到底是不是真正神的儿女。一个真心悔改的心毕竟会有这样的果子来印证，不然的话是前后矛盾的。我们说自己悔改很容易，但是如果没有结出属灵生命的果子，却不是口里说说而已，必须能够真实的看见一个人内在生命的转变。所以你要去审查自己的生命，渴慕神的话语，渴慕真理，渴慕圣洁，关心灵魂，从世界中分别出来，走神所预备的道路。所以当我们看见有的基督徒他们多年前宣称的悔改并没有结出属灵的果子，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怀疑他依然是毒蛇的种类，依然是活在神的愤怒之下的，是比那些寻求救恩的人更加危险的状态。因为这相当于 他在欺骗神，欺骗教会，欺骗身边的人。假如他没有真实的悔改，那么加略人犹大和亚拿尼亚夫妇的结局就是他们的结局。所以这必须是圣灵在他心里的工作，不然人真的就会跟这些灭亡的人一样，不肯去面对自己内心的罪，不肯去审查自己的生命到底是不是真实的。约翰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这同样是约翰，使徒约翰对每一个任性告白信仰基督徒的人警告。圣灵非常清楚，圣灵非常清楚谁有属灵的果子，谁没有。在神那里，每一个人的灵魂的状况，真实状况都是赤露，都是赤露敞开的。你的状况神知道，所以你为什么不肯去到他那里求告他？你想要继续的隐瞒隐藏自己吗？谁有没有真实属灵的生命，神都知道。因为赦罪的恩典和悔改的心，记住了，你真实的悔改的心都是神所赐的，都是耶稣基督所赐给你的。神有没有赦免你，你有没有和你以前和好，他难道不会知道吗？或许他早就告诉你了，只是你不肯面对，你可能只是怕丢面子，所以继续的欺骗自己里面有属灵的生命，继续的做一个假冒为善的基督徒。所以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实时的来审查我们的信心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所以让我们从我们的果子来判别，如果你真的明白真实悔改的心也是神所赐的，那么你就更加的要确认自己的恩召是不是真实的。你有没有悔改的心是神说了算，不是你自己的认为，不是凭着感觉，也不是凭着你克服了一些罪，而是要结出那属灵的果子。所以约翰在这里第九节继续的在传讲，他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所以他对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他说不要自己心里面在说，虽然你没有公开的说出来，你不要自己心里面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约翰指着约翰约旦河的石头，可能他在说神能够从这些石头里面给亚伯拉罕吸取子孙来。所以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犹太人尤其是这些身居在高位的宗教领袖，他们非常热衷于自己亚伯拉罕的血统，认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这就是就必定的是神的儿女。所以他们说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亚伯拉罕和神在2000年前就立约，神跟他立约要从他的后裔当中兴起一位救主，并且要让他的后裔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其实这指的是属灵的后裔，就是拥有亚伯拉罕同样得救信心的人。神指的是跟亚伯拉罕他是信心之父，是拥有同样得救的信心的人，包括我们这些外邦人。所以为什么犹太人至今还是那样的骄傲，认为自己是天选之民，就是因为他们肉身的祖宗亚伯拉罕。但是事情要告诉犹太人，你们不要自己心里认为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因为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所以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死后都能够进入天国。约翰说绝对不要这样认为，不要以为没有你们天国就会有很多空位空缺，不够，不够人来填补，因为你们没有你们神所拣选的儿女就不完全，神的应许就会落空了吗？今天教会中有很多任性的基督徒同样的认为，我是出于基督徒的家庭，我的父母从小在我从小的时候就带我去教会礼拜还受洗，所以我也是基督徒。历史反复的印证了，即便是近前基督徒的家庭当中所生的儿女也有灭亡的。我们看到大卫的儿子暗嫩亚沙龙，以利的两个祭司，两个儿子还是做祭司的， 在教会当中做承担领袖的，还有罗德的两个女儿，他们都灭亡了。我们都从他们的家庭当中看见血淋淋的教训。同样的，你也不要自己心里说，我是来自改革宗教会的，我坚定的认为加尔文主义，我在读清教徒的作品，我是在那传福音的真理教会中受洗的，我是某某某某神的仆人为我施洗的。那我们不要以这些外在的东西来满足，这些根本拯救不了人的灵魂。而且不论你在教会中承担怎样的职分，哪怕是做牧师，这些根本拯救不了人。这句话仍然适合你，不要自己心里说，我是某某神学院毕业的，我被选为某某教会的领袖、牧师、执事、长老、传道人等等，但是你仍然可能没有结出属灵生命的果子，没有真实悔改的心，没有被圣灵重生。但是神并不会因此而损失任何，记住了，神从来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来成就他的事工，他让人来参与，赐给他们各种职分，是为了人的益处，不是为了他需要什么，他也不需要你来充人数。你不要说我不来聚会教会就没有人了，我带来了人，神还得感谢我。施洗约翰说，你不要心里面骄傲，你不要自以为是，我告诉你们，神能够从这些石头里面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这句真理足以击碎任何人的骄傲。神是应许拣选了一群属于自己的百姓，神是这样应许的，绝对不会失落一个，但是绝对不会因为人的悖逆、人的不幸、人离弃他的道路、离弃他而对他的计划有什么任何的亏损，没有，不会。让我们来回想，回到这节真理就可以明白一点，在以赛亚书的第65章的第一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状况。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遇见。真的，没有任何人会主动来寻求神，没有任何人会主动的来寻找救主，是神发出命令，你现在来求问我，向我祷告，你才会来祷告；你现在来寻求我，你才会来听神的话语，你才会专注的来领受他的福音。是他让你遇见他，你才能够寻见他。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所以如果我们明白人的堕落的本性，如果不是神的怜悯和恩典，没有人会来寻求神，没有人开始，没有任何人开始寻求神的意愿，想要来寻求神，那都是他赐给我们的。即便是犹太人都弃绝了耶稣基督，主仍然可以从外邦人当中兴起他的百姓，这是犹太人想都不敢想的。那些曾经被犹太人藐视的，被他们称为毫无指望的外邦人，今天犹太人仍然把外邦人比作狗，是不配的，是下贱的。今天神却从他们这些拜偶像的民族当中兴起拯救，从这些外邦人当中，犹太人自己反而因为自己的悖逆拒绝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被神所弃绝。所以主后70年，罗马人提多将军带着兵屠杀了几百万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城被把他们遣散到世界各国，灭了他的国，灭了犹太人的国。所以即便是我们教会中最后只能够留下来的是寥寥无几，很少的几个人，施洗约翰指着约旦河中的石头所讲的这句真理仍然适用，神能够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 因为那完全是神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作为神的仆人，不要感到绝望。神的儿女，我们就像使徒约翰一样，我们只是声音，我们只是声音，是从神话语的声音管道，我们只是器皿，是人做的，就是传扬天国的福音。因为一个罪人悔改得救，从始至终是神自己的作为，所以我们只是器皿。如果你不传福音，你还能做什么？神让我们只管去传扬天国的福音，我们就忠心的传讲那替罪人承受罪、钉十字架、流血、牺牲的主耶稣基督，把他高举起来，指向罪人，让他们来信靠，这是我们能做的。你看神怎么来拯救吧。所以看他怎样一个一个的从石头里面兴起自己的百姓，圣灵怎样将一颗石心变为肉心，怎样叫已死的灵魂从死里复活，重新的与神和好相连。正如神借着摩西对犹太人的吩咐一样，在出埃及记里面第十四章的第十三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所以你们什么都不用做，在救恩上你们做不了什么，不要惧怕，但是你们不要惧怕，只管站住，你们做了你们该做的，尽到你们该做的职分就行，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所以拯救是出于神的，看他怎样来拯救灵魂。如果福音的施工拯救灵魂是靠着我们的努力，那么真的作为传道人我们早就绝望了，因为我们所做的就是在石头中升起，想要兴起神的儿女，你想要指望在石头里面兴起神的儿女，在这个充满死人的骸骨的世界的旷野里面，我们就是在做这样的工，指望让死人复活，你指望着指着一个死人让他复活，让死人复活，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只要顺服神的命令，就像以西结一样的，你只管去发命令，神会成就，神会来拯救，看神自己来成就。这同样是给寻求的人极大的盼望。其实救恩不是出于你里面的，记住了，不管你怎么做，不管你怎么改进，救恩不是从你里面出来的，是出于神的。如果你在寻求的道路上，雅各说，你们中间若有缺乏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必赐给他。所以你还没有得到，你必须求，你必须求神赐给你那得救的信心，你不可停止，停止求告他的名，因为神只允许凡求告他名的人必然得救。你的心像石头一样干硬，没关系，你还不明白真理，没关系，你信不了，没关系，神可以从你里面的石心兴起拯救，给你一颗得救的，对，给你一颗肉心，他除掉你的石心，他可以赐给你一颗肉心，他可以除掉你爱罪的心，他可以赐给你一颗渴慕圣洁的心，他可以赐给你得救的智慧，他可以赐给你悟性，明白你所听的真理，他可以将新生命放在你里面。就像约伯所说的，在约伯记的十二章第九节里面，约伯说，看这一切谁不知道是耶和华手所做成的呢？所以一切的美好，一切属灵，尤其是属灵的事，都是耶和华手所做成的，是他手所做成的。所以你只管求告主耶稣基督的名，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独一的真神，他是神所差来的基督，你要求他，不要自己天天自己埋头苦干，自己看自己里面有什么可以拿出来跟神交换的，要求主耶稣基督，他是神和人中之间的尊宝，他是替罪人代求的大祭司，你的甚至你的祷告他是在为你代求，你原本神不会听你的祷告的，是，所以你要奉他的名求，他是拥有一切权柄的王，所以他既是尊宝，也是祭司，也是王，所以你要来信靠他，你要把你的一切都交给他来掌管，你要信靠他，完全的来信靠他，把你所有的一切都托付给他， 你就真的得救了，他就拯救了你。接下来第十节，现在约翰说，现在的情况是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面。好，基督将教会中所有任性的人比作为园中的果树，由一个园主看管。神的审判首先是从神的家里开始，就像一把斧子放在了树根上，所有不结好果子的树都要被砍下来，最后丢在火里面。假如你把自己当作基督徒，你不仅要结出果子来，而且要结出好果子来，属灵生命的果子。假如你的生命彰显不出新生命的样式的话，不结果子的话，或者结的都是坏果子，那么结局还是会被砍下来丢在火里面。不管你在教会中是怎样的一个职分，挂了一个名，最后你还是被在属灵的教会会从神把你砍下，你不可能进入属灵的教会，神的国。如果你没有重生，就不可能结出好的果子。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重生得救，他以后所行的一切是结不出一个好果子的。不管人所认为的好行为并非神所认为的好果子。如果你的果子不是从一个重生的灵魂里面生长出来的话，而只是从属肉体的生命中结出来的，那么无论人怎么认为那是好果子，你不可能存留到永远，在神的眼中都是坏果子，因为那不是出于对他的信心所做的。即便是一个人表现得非常友善，有好的品行，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和赞扬，也不可能结出属灵生命的好果子。所以没有一颗真正悔改的心，就不可能结出神眼中的好果子，结局都会被砍下来丢在火永火里面。约翰继续说十一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好，这就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真理，这句真理显明出来了神的救恩的主权。这一句真理清楚的显明救恩不是出于人的，记住了，真的，约翰所传的，我们今天所传的是一样的，我们所传的，而是完全出于神。我们是用水给你施洗，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约翰说，约翰只能用水来洗，来象征人必须领受圣灵的洗。他的目的是叫犹太人向神悔改，不是向约翰悔改，将他们的眼目指向那他以后来的那一位能力更大的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不仅如此，约翰谦卑的说是给他提鞋都不配，甚至不配做他的仆人，他要用圣灵与火来给你们施洗。约翰所传讲的这位救主，他要用圣灵与火来给你们施洗，这才是施洗约翰传讲悔改洗礼的根本的目的。无论犹太人如何受约翰的洗一百遍，如何在约翰面前承认自己的罪，真的非常承认自己的罪，很诚恳的承认每一条罪，也不能够让他们任何一个人重生得救。他们必须去仰望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只有他有赦罪的权柄。这就是为什么传道人不可能借着一个绝知祷告就把人接纳成为一个基督徒，也不可能叫人口里承认自己的罪，承认一下，并且叫人承认自己相信耶稣基督，只是口里面承认一下就认为他重生得救了。施洗约翰在传福音的施工上给了传道人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我们只能够借着神的话语，传道人只能借着神的话语一遍一遍的呼召你认罪悔改，只是仰望救主把主耶稣基督彰显在你面前，劝你来信耶稣基督，你要信靠他，你就能得救。但这不能够拯救你的灵魂，传道人所传的本身，传道人的声音是没有任何属灵的功用的。你必须在灵里面回应神对你的呼召，你必须认识到这是神对你的话语， 领受圣灵的喜，你信他，你就领受了圣灵的喜，被圣灵重生，你就已经被他重生了，被圣灵重生。你必须亲自的去到耶稣基督那里，去仰望那位全能、那位大能的神、那位救主，是凭着信心。虽然主耶稣基督也称赞自己约翰是凡妇人所生的，听起来没有一个比约翰更大的，但是约翰却极其谦卑的俯伏在主的脚前，甚至说自己连提鞋都不配。我们知道一般奴隶是为主人提鞋的一个奴隶，但是他说自己甚至连基督的奴隶都不没有资格做他的奴隶。的确如此，神根本不需要我们来服侍他，神不需要我们任何，他不需要你一分钱，他不需要你任何做任何事情，在救恩上完全是耶稣基督自己完成的，罪人所配得的只有神的愤怒和地狱的刑罚，但是他却拯救并且呼召罪人来传扬天国的福音，他让我们这些罪人，我们都是，我们现在是得救的蒙恩的罪人，他竟然让我们来传扬天国的福音。所以越是神忠心的仆人，他应该是越发的谦卑，越发的认识到他们在属灵上的软弱和无力，才能够来高举耶稣基督，他们才会来传福音，知道吧？不然的话，一个骄傲的传道人，他绝对不会来传福音，他所传的并不是真正的，他传不出来真理。所以真正神的仆人，他才会高举耶稣基督，才不会把荣耀归给人，所以他不会说要想要得到人的赞赏。所以你必须经历耶稣基督用圣灵与火来给你施洗。在这里最后主耶约翰所讲的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关于将来的审判，他手里拿着簸箕，他所说，他指着耶稣基督说，他手里要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不是约翰的场，约翰的门徒再多也不属于他的，是他的场，耶稣基督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一个都不会留。这里约翰所讲论的是将来的审判，是耶稣基督亲自来到他教会中做分别的工作。今天我们都来到了他的场，你今天也坐在了他的场，耶稣基督的荷塘里面，神的教会当中，他仍旧在做分别的工作，要在他要将麦子收入天上的谷仓之前，他必定要先拿簸箕来扬进他的场，他不会把所有来教会的人全部一概都收纳进入神的国，不可能，因为那时会有许多糠饼会站在神的国大门外面呼喊，主啊，我不是在你面前吃过吗？我不是在你面前喝过吗？我不是做过见证受过洗吗？我不是侍奉过吗？我还传过道了，我不是带领很多人认罪悔改吗？成为基督徒吗？我不是还教导人圣经吗？这些难道不是圣灵的感动吗？难道不是你吩咐我做的吗？我比以前表现得好多了，如果没有得救，怎么可能在信仰的道路上走这么远呢？康比会用自己的许多的好行为来为自己的信仰辩护，却从来没有确认过自己是否真的认识耶稣基督，是否真的经历过主的赦罪之恩，真正的悔改，里面是否真的有过新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因为真正神的仆人对自己的评价只会是像路加福音17章的第10节里面所说的，这样你们做完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真的，我们在世界上能做什么？我们最好的行为算得了什么？难道不是我们的本分吗？难道不是人的本分吗？许多人在假冒为善的信仰中度过了几十年，欺骗了身边所有的人，因为他会在后面越发的隐藏自己，会隐藏得更深，如果他不悔改的话。但是当耶稣基督要拿着簸箕要来扬他的场的时候，他给他们悔改的时间到了的时候，他们就会像糠饼一样被风吹散， 如果他们不悔改，他们都会被糠秕一样被火烧尽，就是神永恒的烈怒，地狱的永火，那不灭的火，在那里要哀哭切齿直到永远，这就是将来的审判。今天每一个听到这福音的人，那我们非常清楚我们自己所处的位置，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你来到耶稣基督的合场，你来到神的教会当中，要做好随时被他扬场的准备。你在他的簸箕里面，当他在扬他的场的时候，你会去到哪里？你里面有真实的生命吗？有鼓励吗？只有麦子那真实的鼓励结出属灵生命果子的灵魂，才会被收入他的仓里，被纳入神的国。假如你没有结出属灵的果子，你的灵魂还是像糠秕一样干瘪，你靠的只是自己，在神的面前毫无所有。不论你在这个世界行得多好，得到多少的神的祝福，你的结局只会像糠秕一样，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这是神最后对糠秕的预言，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将来的结局。所以你要悔改，信福音，经历耶稣基督的拯救。许多人其实不用等耶稣基督再来，他们已经被主借着真理的簸箕扬尽了，等待他们的只有那不灭的火。所以求神特别的怜悯，现在就拯救我们这些还未信的人。那我们今天此时此刻就悔改吧，信福音，接待耶稣基督，来信靠主耶稣，不要等到将来他再来，当他扬尽他的场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好，我们来唱最后的赞美诗。